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4日，今天的国际焦点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全球财经媒体最关注的重大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贝森特称美国伊朗或于今明两日达成协议，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布伦特一度跌破81美元。这个新闻给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带来了提振。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周二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似乎越来越有希望。卡塔尔表示已起草了一份提案，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表示乐观。受市场乐观情绪的影响，油价逆转早盘的涨幅，美国国债的价格上涨。市场预期调解人能够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卡塔尔和贝森特都警告说，目前还没有任何实质的协议，伊朗也没有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今天贝森特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 CNBC 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我认为今天或明天就有可能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被问及这是否会对海上交通造成影响时，贝森特说，我认为这将保障人员和船舶的自由航行。在贝森特发表上述评论时，作为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主要调解人之一，卡塔尔外交部表示，一项利益的缓和局势的决议正在双方之间传阅。卡塔尔发言人表示，他无法提供达成协议的时间表，目前的重点是寻求短期解决方案，以避免进一步的对抗。目前尚不清楚卡塔尔是否指的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就允许更多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川普昨天告诉记者，我想在斩首之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你们明天就会知道结果。我的意思是，不管怎样，他们很快就会完蛋，这并不复杂。那么如果今天贝森特透露的这个好消息如果成真，那说明川普这个斩首威胁还是有一定的效果。那么伊朗方面是如何回应的呢？彭博社报道，这一段啊就值得网友们来玩味。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呼吁美国必须迈出第一步，改变其行为，回归双方6月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的条款。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雷扎伊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川普不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美国军舰和基地将面临严重的威胁。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贝森特的表达以及卡塔尔的外交部的声明来看，目前美国伊朗是可能达成一个短期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协议的。但是彭博社他也提出一个质疑，就这个协议是不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这个值得怀疑。因为彭博社他怀疑这个所谓的协议啊，很可能是伊朗与阿曼已经谈了10天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协议。那么这个报道他也提出来，就伊朗方面对美国伊朗达成新协议，他们是要求回到6月15号的那个备忘录，要退回的备忘录，那么就涉及到美国必须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要给伊朗一笔定金，260亿美元的定金，所以又回到6月15号。但是目前的环境与6月15号是否一样，有没有新的形势的变化，这个就需要川普政府自己来判断。就他认为没事，伊朗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主动挑起武装冲突，撕毁了备忘录达成的协议，那么是不是既往不咎，一笔勾销，这个是对川普政府的一个考验。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目前的中东局势来看，伊朗人呢，他似乎找到了一个与美国纠缠的黄金理由。因为过去伊朗与美国斗都是围绕核武器，那么一谈到核武器，伊朗在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人同情他。但是现在弄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伊朗他发现不仅有的一谈，而且呢，美国还挺怕这个事儿。因为核武器问题不一样，就伊朗不同意，美国就炸，美国就打，似乎在国际舆论上它仅限于伊朗挑衅世界秩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一样， 尽管霍姆兹海峡伊朗封锁也得罪全世界，但是伊朗他可以转嫁给美国，他说美国也封锁他的霍姆兹海峡通道，所以他要报复也要去封锁其他的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道，所以这就变成了两个人在霸占，或者两个人在破坏霍姆兹海峡的自由通行。所以 LT 判断伊朗还会用霍姆兹海峡来折腾川普的，明天能不能达成协议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那么今天路透社的另外一个报道，它实际上它就表明了伊朗目前的立场，就路透社它独家报道标题是伊朗要求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入境控制权和出境的监督权。你看这个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稳定的一个立场。所以 LT 对贝森特今天呢报告这么一个大消息，这个还是持观望的态度。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这是 CNBC 的报道，股市在七月做了一件几乎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使得瑞银看涨。那么这个文章呢是今天 CNBC 煞有介事的一个所谓的收费文章，它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呢？七月份究竟发生了什么所谓的前所未有的异象呢？它这个报道是这么描述的，七月期间标普500指数整体走势基本持平，然而追踪美股动能股的MSCI 美国动能 ETF 单月却重挫了 13%， 创下2022年4月以来的最差的单月表现。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说清楚7月份发生了什么前所未有的现象。那么瑞银他的报告呢，他是这么描述他们看到的就别人没有看到过的现象。瑞银报告说，动能股与整体大盘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走势的分歧，这是自1990年代科技泡沫以来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就大盘7月份美国7月份不错，与整个亚洲的市场完全不同，但是呢这种美国动能的这个 ETF 却下跌了 13%。 那么瑞银看到这个不明觉厉的现象弄得耸人听闻，这个现象有没有，这是他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个现象它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就瑞银认为出现 MSCI 动能的 ETF与大盘背离，出现巨大差距，是个好事。就瑞银呢他得出结论的说，这意味着美股啊8月份还要涨。那么他还提出来三个理由，他说第一，人工智能投资周期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第二呢，市场出现健康良性的轮动，这个也是7月份呢市场争议最大的，就7月份有涨有跌，总的是上涨。华尔街普遍的舆论呢是说板块轮换，就是投资机构他们调整了他们重点投资的领域，而不是退出股市。这显示的机构普遍认为市场本身是没有大的问题的。所以瑞银认为呢，这种动能股啊与大盘的差距它反映了市场良性的轮动。第三个，他认为8月份股市还要涨，就基本面与企业的盈利依然坚实。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每个月的月底或者是月初，这些大投行啊都会站出来给大家指明方向。 LT 认为对这一类的指明方向，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挑毛病逆向思维的方式来阅读来理解。你比如瑞银他讲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有没有价值，这个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假如这个现象是一个规律，是一个重大发现，那别人怎么没发现，就等着瑞银来发现呢？因为这个市场它又不是一个很精密的尖端的科学问题，它是个经验主义的行业或者是领域，所以前所未有这个是要打问号的。第二个呢，他认为8月份的股市会涨三大理由，除了第二个理由板块轮动这个有一定共识以外，第一个理由人工智能投资周期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这个他缺乏一些论据的。因为即便早期阶段也会有早期阶段的投资过热，所以不能因为是早期阶段就不存在投资过热。所以你如果分析他这三个推导的这个论据来讲，并不是有那么充分的说服力的。 LT 认为值得关注的论点呢，就这个板块轮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硅谷大佬试图在亚洲建国却遭当地政府强制叫停。这个新闻是美国读者啊阅读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新闻，它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啊，全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都有一些对自己国家不满的， 因为在每个人眼里当中，国家应该是个什么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那么美国硅谷的这个创投家巴拉吉·斯里尼亚桑，他带了一笔巨款，他甚至是放弃了美国国籍，他希望去打造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且呢，他这个建国的思路他早就在网上公布了，他也出了一本书，标题就是网络国家。那么他的建国理念在全世界公布之后，还真有不少人呢支持他这个理念，愿意跟他一起去建一个网络国家。他这个网络国家还并不是虚拟的概念，就大家在网上什么拉个群，他不是，网上确实要先拉一个群，然后呢还真的要去买块地或者形成一个区域，然后形成他们新的国家。就这种实践呢，很多人都有一种设想，但这个老兄呢，他真的去试了。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位硅谷大佬巴拉吉，他是2022年出版了一本叫《网络国家》的书，他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建国的路径，就先建立社群，然后呢拥有领土。他主张志同道合的人先在网络上聚集，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然后筹集资金，购买实体土地，最终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他认为传统国家在互联网时代终将解体。那么这个大佬巴拉吉，他网络国家的第一个试点，他就选择了马来西亚。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呢？这个中国的网友会非常容易理解。就中国的这个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投资1000亿美元填海，建了一个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巨型的社区，它叫森林城市。但是由于这个项目本身设计上过于疯狂，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建国的理念。就当时碧桂园在中共的前国务委员孟建柱的帮助下，我们打引号的帮助，他们与当时的马来西亚的总理达成了一种协议，但是不是书面的，就说你可以在这地方造这个森林城市，然后呢卖给谁呢？卖给中国人，因为这个房产比中国便宜，而且呢这个房子住在这儿呢可以相当于移民，而且呢去新加坡又很方便。所以它实际上是包装了一个针对中国人的低成本的移民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但是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呢，中国出现了房地产危机，就碧桂园自己也没钱干这个事儿了，就原来打算呢来移民的那些中国人自己家里的房价也跌了，也没钱了，这个难以为继。第二呢，马来西亚换了政府了，纳吉布因为腐败现在还要送去坐牢，就原来承诺的给中国人来了给一个特殊的签证相当于移民，这个人家马来西亚政府说不行，就那个承诺也推翻了，所以就导致这个森林城市成为鬼城。它这个鬼城比中国的一些房地产鬼城那个更可怕，因为它的规模太大了。那么目前这么巨大的鬼城，或者全球最大的鬼城，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那么这个巴拉吉呢，他就提出来，你这个鬼城你干脆给我们，我们来做一个网络国家。马来西亚政府说，这不错呀，把鬼城利用起来，又能吸引一些有钱人到这个鬼城来生活。那么巴拉吉与马来西亚政府签订了协议之后，就开始实施他的理想了。他把这个森林城市作为他的建国理想的第一块试验田，他把它改名为网络学校，就这个森林城市改名网络学校。他在全球招这种网络学员，就是让全球的数字游民到这个地方来居住生活和工作。就这个园区他强调自我提升。实际上关于这个数字游民呢，很多国家已经有这个政策，你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你只要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能够自己谋生的人，你就可以取得他的特殊的签证，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活。就他这个网络学校呢，就有一点像欧洲国家对待网络游民的那样一种特殊的移民政策，他把它弄成一个实体，弄成一个园区。这个巴拉吉推行这个计划还是比较顺利的，第一期就吸引了128人，第二期扩大至256人。那么这个建国他就有一些雏形了。但是今年的7月下旬，马来西亚政府呢一纸文件突然要强拆，突然要赶他们走。华尔街日报他在报道，就为什么人家建国受你马来西亚政府的邀请也同意了的，怎么突然就要赶人了呢？这个还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回教国家，就有马来西亚人指控说，这个网络学校招收了一些有双重国籍的以色列公民， 以色列啊，是我们穆斯林的敌人，怎么能把敌人引到我们马来西亚来了呢？所以马来西亚政府呢，就找了其他一些借口，就勒令你这个网络学校必须马上关门，你们这些人呢都得滚。那么这个硅谷大佬巴拉吉，他怎么来面对这种形势呢？这建国理想就这么毁灭了吗？没有，他又很快与哈萨克政府取得联系，还与哈萨克的副总理签了合作备忘录，就把他这个网络学校啊整体搬迁到哈萨克。就当地政府呢愿意提供快速签证与税务优惠，然后呢他们得以重新开张。那么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MT 享誉网友啊再进一步补充一下他这个网络国家的一些背景信息。就巴拉吉他怎么描述他这个网络国家与传统的建国或者传统的国家有什么区别？就他认为传统的国家通常是先占领土地，然后呢土地上的人民归顺成立政府主权的认同。那么土地的取得呢，多数通过战争、移民垦荒或者民族独立。那么他的网络国家呢，他说他这个过程完全是颠倒过来的。他建国的顺序呢是：第一，有理念；第二，形成网络的社群；第三，找到实体的节点，比如租房租地；第四，主权承认。那么第二个方面，就你这个网络国家成为一个国家，你总得有一些啊支柱性的理念。就他定义这个网络国家是由高影响力的创始人发起，以密码学建立信任，通过网络社群集聚人口与资本，并逐步获得实体土地与外交承认的数字联邦。就他理念上四大支柱，第一，思想共识。就他所谓的思想共识呢，他认为是一个极度崇尚长寿科技的社群，一个完全禁烟禁糖的健康社群，或一个完全以加密货币结算的自由主义社群。这个他没有定论，就他还是希望在全世界建很多网络国家，就每一个国家待在一起的人呢，你不要互相看不惯，互相理念一致，单一道德功能主张，就是一个网络国家，一种共同理念。第二呢，他所谓的支柱性，就身份与经济体系，他们摒弃传统的护照，使用密码身份学来验证成员的资格。第三呢，他的实体的领土啊，也与传统的国家领土概念不一样。就他初始阶段，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协作，当资本和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社群会在全球各地购买或租赁房产。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实体空间，通过高频网络连接，形成该国的领土节点。LT 认为啊，他这种建国的理念在现实当中还是有很大的障碍的，或者呢还是有些致命的硬伤的。因为你想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你比如中国的网民是愿意加入啊，你怎么去跟习主席解释啊？所以这种网络建国它完全忽略了主权的暴力垄断性，各国家主权政府它都有对它的主权有垄断性的。你不能说你在某个国家你有一栋房子，你带着房子带人就加入网络国家，而且还有护照，这个主权的屏障很难逾越的。但是 LT 认为他这种啊在网络时代提出一个网络建国这个概念本身，它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人类国家的形态未必是人类啊永远存在的方式，它是需要一些探索，需要一些革新的。马来西亚碰壁了去哈萨克，我们也可以保持一种关注，看看在哈萨克他们能不能够探索出来一种啊更切合实际的一种网络国家的建国方式。以上是今天的国际焦点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